我意思是
没有善根的
啊，没有善根的人叫禅体啊。佛子通常在大乘经上常说，一禅体不能成佛啊，没善根嘛啊，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可是世尊在最后法华会上啊，讲的就不一样了。法华会上说，禅体也有佛性，他也能成佛啊。所以后人就称《法华经》啊，叫成佛的法华。别的经不能成佛，为什么说《法华经》成佛呢？《法华经》上承认禅体也能成佛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其他佛这个大乘经上啊，佛是鉴别禅体不能成佛，其他都可以成佛，啊，是这么一个道理。这是法华讲的圆满，法华讲的究竟。破戒，这个是受了佛的戒律，像在家受五戒、八戒，八戒是八关斋戒啊，菩萨戒。出家呢，受比丘戒、比丘尼戒，而不能够遵守啊，毁犯了，这叫破戒。这个罪的轻重略有明文。第一下个破戒，戒是见解思想，这个问题严重。古德常说破戒有救啊，忏悔有救啊，破戒就没救了啊。破戒是什么呢？不相信因果了，不相信报应，对佛所讲的话他怀疑不信了，那这个没救了啊。邪知邪见啊，这个是重罪里面非常严重的。严格的说，无逆十恶，这个四重爆发禅体破戒都有救。在这部经上就讲到啊，这个我们讲到下下品往生就是这些人啊，在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的时候，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立刻就接受，马上就念佛，一样还得生。唯独破戒的没救了，破戒什么？你遇到善知识跟他讲，他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那就没有救了。啊，我们现前业障也很深重啊，病痛苦难很多啊。这些根本的原因也都是这些罪业。假如我们真正发心忏悔业障，我们身体逐渐会好转，我们环境逐渐会改善。如果破戒呢，那就不行了啊， 那你怎么样勤修都得不到啊这个想象当中的果报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啊。这个静一定要读诵大乘，要常常思维佛菩萨的教诫啊，长时间的熏习，我们对他明白了理解了，才真正产生了信心啊，建立正知正见，这才能有救啊！啊，这是说咱们这凡夫有这么多的罪业，未能除尽，你这个罪业没断呐、啊。原此等之罪，悉数三界恶道啊！这些罪业的果报在哪里呢？国报在三恶道啊，现前如果这些罪业的现象现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人现在是个人身呢，是个人的样子啊，这一口气不来呢，就到三恶道去了。这是系属于三恶道的。云何一生修福念佛？这问题啊，怎么可能呢？你这一生当中啊，修福念佛，你就不堕三恶道，还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然此这个进入彼。无漏无生之苦，永得正悟，不退位也。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一生的罪业，决定堕三恶道，修一点福，念几句佛号，就能升到。这个无漏无生永远不退成佛这个地方去，未免是太便宜了吧啊。说出这些实在讲的时候，如果我们信心不能坚定呢，是很容易被他动摇。遇到这些人说出这一番大道理来，我们怎么个应付法呢？这大语祝福教行，教是教学方法，是教学，行是修行啊。佛给我们讲的理论，讲的方法，素月很傻了，数量上讲太多太多了，法门无量啊，啊，不止八万四千呐、啊。秉持机缘，随亲非业了。这四句是总。是一个总纲领啊，佛说无量无边的法门，随情非宜，就是应机说法。这个众生什么样的根性，就给他说什么法门。所以众生根性无量无边。 佛的教行呢，也就无量无边了。如果契机呢，那就得度了；不契机，同样不能得度。教一定要契机，秉摄机缘非常重要。请看下面问：譬如世间人眼可见可信者，这举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世间人可以见到的，当然你可以相信。如明灯破案，这你相信了。这晚上这房子点一盏灯就亮了，黑暗就没有了。这个你看到的，你会相信了。空灯还有，我们这个房子是空的，所以可以做一盏灯摆这么多塞进来啊，它可以还有啊，地能再养啊，地能再屋，地能养屋，一切动物植物啊都离不开大地啊，水能生运，火能成坏，如此等事，其名待对之法，即目可见千差万别。这是你亲眼所见的，你当然相信。这亲眼所见的，那就太多太多了，千差万别啊！何况佛法不思议之力，切勿种种业业。世间法都这么多，千差万别，佛法一样也千差万别，也是多得不得了啊。世间这些万物也都有利益了，何况佛法呢？随处一门者，即出于烦恼门也。佛的法门很多，交给你超出一门，你就断一条烦恼啊。随入一门呢，你就入一个解脱智慧门呢。这是事实，佛法无量无边呢，它有无量无边的利益，都是帮助众生断烦恼开智慧的。为此随缘起行，过求解脱。这两句话就太好了，我们彼此不要勉强啊！你也不要劝我，我也不必劝你啊，我们个人修个人的就好啊，彼此互相赞叹，大家在一块欢欢喜喜啊，不要再起争执，这就好了吗？底下说了，如何以乃将非有缘之要行障惑于我啊，你修的那个法门你认为很好啊，不适合我，我不喜欢的，你喜欢我不喜欢的，你为什么拿我不喜欢的来找我的麻烦啊，来迷惑我，来障碍我，这个话讲得好啊。然我之所爱，即是我有缘之心。 即非如所求。啊，我学的这个法门，我喜欢，我喜欢呢，那我跟这个法有缘呢。你不喜欢呢，啊，当然跟你没有缘，你不愿意学这个法门嘛。啊，但是他跟我有缘。啊，如之所爱。即使如有缘之行，也非我所求了。啊，同样一个道理，你喜欢那个法门，那个法门跟你有缘，我不喜欢，跟我没有缘。这个是事实啊。说是故，过随所要而修其行者，彼即得解脱也。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个人呢，随着他喜欢，随着他爱好修学的法门，都会很快得到解脱。这是真的，所以不必勉强啊。啊，这个事情是勉强不得的啊。但是这个世间人呢，虽然说他爱，他喜欢，他是感情用事啊，那个爱与喜欢都不是真的啊。所以他爱那个法门，喜欢那个法门，修了几十年，还一样都得不到。什么原因呢？他不是真爱呀，他是假的呀。如果他是真的，他真喜欢禅，他在禅里面决定的成就。他真喜欢密，他三密一定相应。啊，他都达不到这个境界，换一句话，他不是真爱。他并没有死心塌地，并没有用真实心去修啊，他是修着玩的啊，修着玩的还要找人的麻烦，还要破坏别人的这个修学方法，那是造业。因此我们学佛，我们修净土，对于其他大乘修行的人，无论他修学哪一个法门，我们都赞叹，同时可以提醒他，如果你那个法门要不能成就呢，最后啊，回向啊，求生净土一样往生，提醒他这些。啊，这个话是真的是假的呢？真的。什么无量寿经三辈往生最后的一段，就是说修学大乘的人，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无论呢读诵哪一种经论啊，修学哪一个方法，或者是念哪一个佛菩萨，通通没有关系。你只要把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全都能够得生。慈州大师判那一段经文叫一心三辈往生，可见的净土法门呢非常广大了啊。专修决定往生，杂修也能往生。杂修要认真的回向啊，就行啊。这个要知道，因为什么呢？他有缘的这个法门呢，他容易成就啊。你比如在我们本省，有一些同修啊。特别喜欢地藏经， 啊，他每天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跟地藏菩萨非常有缘，能不能往生呢？能。只要啊，你这个读诵持名，天天要回向，啊，回向发愿求生净土就行。行者当知啊，啊，这是教者修行的人，应当要知道。若欲学解，从凡至圣，乃至佛果，一切无碍，皆得学也。这两句的开始很重要，佛门一个是解，一个是行，学佛的目标不一样。如果他学佛的目的只是想了解了解佛四十九年所说的是些什么，那行，所有大乘经各种法门呢，你都可以涉猎，没有妨碍。你目的是在求解吧？我们世间讲的是目的是在学问，目的是在常识啊，这个没有妨碍的啊，可以学的。若欲学行者，那就不一样了。你要讲到真正修行呢，必积有缘之法，少用功劳，多得业业。前面一句啊，就是现在人讲的佛学，佛学可以啊，你可以广学多闻。后面这一条学佛，学佛不行啊，学佛呢要一门深入啊，决定不可以学杂了。学太多了啊，那是决定有妨害的啊。为什么呢？学佛一定是成就戒定慧，目的在此地啊，成就戒定慧，成就觉正见啊，目的在这里啊。所以这个戒跟行不一样，但是诸位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有解没有行，决定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它的结果还是生死反复。有行没有解，在一般大乘法里面，能够得定啊，依照这个法门修学，能够得定。也不容易超越三界啊！为什么说不容易呢？那个虽然得定啊，定功的深度不够，超越三界的定啊，《楞严经》上讲的是第九次的定，第九定啊，四禅八定。都是属于世间禅定，换句话说，不能超越三界，第九定才能超越。那么能不能达到这个标准呢？ 这就太难太难了。如果在净土中来说呢，换一句话说，这个世间八种禅定的，我们连那个初级禅定都还没有达到，还也能往生，这就容易了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三辈往生后面开除，对一般大臣、修学大臣的、功夫不到家的，将那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也能往生。这个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啊！真正是普度一切众生呐！啊，所以结跟行，我们一定要把它辨别清楚。那么，在我们一生当中，既然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明白了，啊，我们就要决定我们的目标。还是以往生为第一，还是以求解为第一？啊，这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了，别人没有办法给你做主。啊，但是我在此地可以奉劝诸位，提醒诸位，生死事当，无常。迅速啊！如果不能往生啊，你就把三藏十二分教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还是没用啊！真正聪明人、真正觉悟人，晓得。生死要紧，如果把这桩事情看重了，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了，行比解重要。啊，我们死心塌地把这句佛号念好，啊，解算不了什么，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再求不迟啊！啊，这个才是叫真正聪明人啊！那么真正要在行门上用功夫，必须要把世缘放下。啊，这个放下就是心里头不要再牵挂。把佛法也要彻底放下。啊，古来祖师们说得很好啊，啊，莲池大师就讲得很好，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让给哪些人悟呢？求学的人，让他们去悟学。八万四千行呢，也饶跟别人行。那哪些人行呢？不信净土的人，让他们去行去。啊，不着急。了生死出三界的人可以学那些法门啊，真正知道生死四大，急着要超越三界的，那你就老实念佛 啊，所以到最后啊，这是一本阿弥陀经，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少用功劳，多得业业啊。这个一点都不假了。大夫这一段的开始的确把我们的根本疑虑断除了，我们也学会应付一些啊意解意学啊意见别行的人了。遇到这些人，我们也晓得啊，我应该怎么样对他说。既能够坚定我自己的信心，也不伤他的颜面，这个很好，很圆满了。再看底下一段，这个下面一段，大师给我们说了一个比喻，比喻也非常之好。又被一切往生人等，我们看大师用的这个句子，实在讲是恭敬到基础了。白这个字是下对上的敬词啊，一切往生人等，就是你真正下定了决心，我这一生呢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是其中之一啊。大师这一番话呢，那就是对你说的了。今更为行者说一譬喻啊，行者就是专心修学净土法门的人啊，给你说一个比喻。目的守护我信心，以防外邪意见之难啊，防护你遇到这个邪门外道来找麻烦的，来破坏你的，来动摇你信心的，怕的是这个啊。给说个比喻，这何者是也啊？什么比喻呢？譬如有人余向西行百千之里啊，这比喻有一个人啊，他出去旅行啊，往西面走，路程相当遥远啊，有百千之里。忽然中路见有二河啊，他走到半途遇到有两条河，一是火河在南，一是水河在北。当然他举的这个都是比喻啊，后面有说明啊，火是嗔恚之火，水是贪爱之水。这个你说贪嗔痴啊，啊，这修行的修行人，一天到晚跟贪嗔痴搅和在一道啊，就是你呀、现在走到这两条河的当中了。那么这两条河啊，过宽百步，百步之宽呢， 你超越不过去啊，过深无底，南北无边，没有边际啊，可见的这个贪嗔痴的严重啊。正水火中间呢，有一白道啊，这两条河的当中啊，有一个小路。这个小路啊，哦哟，太小了，阔阔四五寸许啊，这像个独木桥一样啊，四五寸的这么个小路。这比喻什么呢？你那个贪嗔痴念头里头还有一点点善根，这个善根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这么一点善根在，比喻这一点善根。说此道从东岸到西岸一长百步啊，这就这么一点点善根。其水波，其水波浪交过是道。这个水就是贪爱，贪爱有的时候把你求生净土的念头打断了，这就好比啊，把这条白道侵蚀了。其火焰一来烧道，火焰是嗔恚啊。这个业有嫉妒嗔恚心啊，又把佛号打断了。水火相交，常无休息呀！啊，这一句佛号跟贪嗔痴天天在交战呢，天天在打仗啊，啊，没休息啊。此人既知空旷回处，更无人无，多有群贼卧兽，见此人单独进来欲杀。这个几句比喻这个修行人虽然有这么一点善根，常常被贪嗔痴淹没掉了，又遇不到善知识，成天跟这些恶知识啊搅和在一起啊，群贼恶兽啊，这个都是讲的恶知识啊，啊，这个恶知识要拖泥下水呀。此人不死，直走向西。啊，这个人恐怖了，怕死，一直往西面跑。忽然见此大火，借此念言，跑到这个河边上头，在心里想了：此河南北不见边畔，中间见一白道，即是下小，二岸相去虽近呢，何有可行的？今日定死不疑了。正欲倒回，这个倒回叫倒退呀，这是走到这个地方，进退不得了。啊，你要倒退呀，群贼恶兽啊，渐渐来逼。正于南北必走呢，是恶兽毒虫进来相攻。那么正于向西寻道而去，又恐堕此水火二火啊，这四面都有灾难，进退不得。当时惶怖不复可言呐，这时候恐怖到了极处了。即自思念，我今悔一死，回头也死， 住不住是不动，不动也死，去是走也死，总而言之死定了。一种不明死者，无论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啊，都是个危险道啊。实在讲是说，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世间就是这个状况啊。而且怎么样呢？说实实在话，步步都是陷坑呐，步步都是通道三恶道啊。怎么样小心谨慎呢？都没有办法避免的。他这个比喻比得很好啊！啊，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聪明人下定决心了，反正死定了，念阿弥陀佛吧。念阿弥陀佛也要死嘛，就念阿弥陀佛，咱不再考虑了。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了。即自思念这个是我宁寻此道向前而去，既有此道彼应可度。这就是就专门选择这些小路，这当中啊四五寸的白道，我就走这条路，一直走去。说作此念时，东岸或闻人劝声，听到东面岸上有人劝他，这个东岸听到声音呢，这是比喻释迦牟尼佛的遗教，佛不在了，当然见不到人。但是佛的经典在，我们读了经典等于听到音声在劝我们求愿往生呐。释迦牟尼佛在劝我们呐，人者但决定寻此道行必无死难呐，若住即死你要是停止不走呢，那就是死路一条了。你勇猛向前去，这是一条好路。又西岸上有人唤言，这个西岸就比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戒言说，如一心正念之来，我能获如众不为堕于水火之难你一心过来，我以本愿威神加持保佑你，你决定不会遭到灾难。一个在劝你去，一个在迎接你在欢迎你此人即闻此前必患此前是释迦牟尼佛在这边劝我们去，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呼唤我们戒引我们，即自正当身心决定寻道之境，不生一切退心。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下定了决心，勇猛之前不怀疑不退转，这一条路呢就决定走通了，决定免除一切灾难。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